现在时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知识都关心，正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料。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是中华民国114年6月20号礼拜五，又到了马上要周休二日的时间了哈。当然今天的天气依然是非常炎热哈。今天的中央气象署还针对了11个县市发布了高温的橙色或黄色灯号哈，真的是就一个字啊，热啦啊。那在今天呢，南部地区啊，气温可能会达到37度啊。那白天新北市、彰化、高雄市、屏东县呢是橙色的灯号，气温呢也有可能会达到38度以上，或者是36度以上啊，持续3天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台北市、台中市、嘉义市、嘉义县、台南市、花莲县、台东县则是黄色灯号，达到36度啊。所以呢，每天都要提醒大家要注意防晒，要多补水分，以防止热伤害哦。所以呢，天气非常的热了哈。很多人呢，天气热哈，尤其像这个很多学校已经开放暑假，或很多人考完了这个重大的考试之后呢，也开始在放假的，天气热就会想往海边跑，往西边跑，往河边跑哈。啊，那这个每年哈，暑假期间啊，就会发生很多不幸的溺水事件。在这边提醒大家呢，家里如果有些小朋友放假哈，如果要去海边啊、水边嬉戏的话呢，一定要提醒他们注意安全哦。尤其是有些地方呢，禁止游泳啦，甚至禁止跳水的地方哦，都要请他们呢，不要这个铁齿哈，以身试法哈，因为发生什么事情真的没办法预料就是了。可是那个有时候小朋友啊、年轻人啊哈，非常的热血，非常冲动哈，不管3七21哦，也不管这些告示牌哈，所以呢，每年都会有一些憾事发生啊，提醒大家，真的要注意安全就是了哈。好，那注意完天气呢，我们来关心国际的财经讯息，因为昨天是美国的黑人解放日哈，所以股市呢是休市一天的啊。来，我们这边做一个科普哈，6月19号呢，是美国的解放黑奴纪念日哈，也被称为六月节哦。这个节日是在2021年才被美国联邦法律承认的节日哈。由来呢，跟庆祝在美国被奴役的非裔美国人获得解放有关系哦。我觉得今年呢，美国人在过这个节日的时候呢，这可能百感交集哈，因为对照现在的美国的情势呢，虽然已经没有黑奴这件事了，可是最近的美国在 抓非法移民的种种的做法，可能也引发一些争议哦。对照这个今天的这个解放黑奴的纪念日呢，我觉得有一点点历史的反讽的意味在里面了哈。虽然两个不可以拿来对比啦，但我总觉得这个氛围哈，好像有某种程度的相似性就是了哈。好，科普一下啊，今天的应该说昨天啊，6月19号呢，美国股市是休市，但是呢，我们也来关心一下哈，其他的财经讯息啊，美国的联准会呢，在前一天已经召开了这个他们的会议哈，昨天我们在节目中也帮大家呢来说明了在联准会这次的会议里面的一些相关的决策跟声明哈。那这个礼拜本来就是全球的央行日哈，我们就来看看其他的央行在陆续开完会之后有什么样的决议哈。日本早于美国开会哈，所以他们的是维持利率不动啊。那瑞士的央行呢，则是降息的一码哈。那为什么会降息一码呢？主要就是因为关税战以及中东的冲突啊，使得很多的资金呢要寻找避险的避风港。因为避险需求的增加，所以瑞士法郎呢，最近呢升值的非常的明显哈，幅度也蛮大的哈。但一个国家的币值不能这样一直升啊，过度的推升瑞郎的汇价呢，使得瑞士的央行呢不得不哈，来降息一码，甚至有可能之后呢还会持续来降息到负利率的水准。也就是说呢，他们现在进去瑞士的钱太多，要把它赶出去了哈。简单讲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了哈。好，所以瑞士的央行呢，他们是降息一码，然后降到了零利率啊。那挪威的央行呢，也是降息了一码哈，降到了 4.25% 哦。他们会降息呢，主要是因为通膨的疑虑呢已经下降了哈，但是因为前景呢不太明朗哈，这笔指的前景就是指的是经济前景哦。经济前景呢不明朗的情况之下呢，可能要借由降息来推升一下景气哈。而且挪威的央行官员呢还说，未来可能还会再次降息哈，那也有可能是采取预防性的降息哦，因为等到真的经济失控的时候再降息，可能就有点晚了哈。好，这个是挪威的部分。那另外还有一个国家也降息哦，这个国家在亚洲，也就是菲律宾的央行哦。菲律宾的央行呢，降息的一码来到了 5.25% 哈。一样是因为通膨已经放缓了，而且经济的成长面临了一些风险哦，所以呢，菲律宾的央行决定要降息。那他们的央行总裁还说，今年至少会再降一码，好，可见呢，他们对于未来的经济的风险呢是蛮担忧的哈，可能希望借由降息呢来阻止经济再往下滑，所以我刚刚也讲到，这可能都是预防性的措施哦。那另外呢，这个央行英国的央行则是维持利率不变哈，在 4.25% 哈，那因为央行英国的通膨呢目前来讲的水准还是有点高齁，所以英国央行不敢贸然的来降息，再加上全球的不确定性还蛮多的齁，所以这一次呢暂时按兵不动。可是市场是预计说他们八月的时候应该也不得不要降息就是了齁。好，那另外呢就是土耳其的央行齁，土耳其的央行则是维持利率在 46%， 大家没有听错这个土耳其的通货膨胀是蛮严重的，可是因为通货膨胀呢已经开始有稳定了哈，所以呢这次呢并没有来动到利率哈，然后呢只要是通膨没再继续，物价也稳定的话呢，接下来就会恢复降息了哈。之前的升息啊，是因为要压抑通膨，所以你看他们利率啊已经到了 46%， 这其实已经不太正常了啊。那不太正常的情况回稳之后，当然回到正常了，所以接下来可能就会降息了。好，那另外呢，这个别人呢是维持利率或者是降息，只有巴西央行是继续升息一码到了 15% 哈。原因很简单， 那就是通货膨胀呢依然高于他们的目标区，所以呢巴西的央行不得不要再升息来压抑通膨哦。只是呢他们也暗示说紧缩的周期将会暂停，也就是说未来呢可能暂时不会再升息了哦。那是不是表示说他们的通膨获得的控制呢？也许是哦，不过我觉得现在讲这些都太早，还有一个关税的问题还没有最后解决嘛，所以这个事情呢我们还得继续看下去哦。我记得在我们的礼拜一的基金我追踪单元，我们连续几个月在聊基金绩效的时候，这个巴西的股市表现都不好，所以股票型的基金哦，巴西的啦或拉丁美洲的基金呢通常都是我们报这个表现比较不好的十大类的里面的其中的一类就是了齁。所以呢这个巴西的通膨还是蛮严重的齁，因为他们已经连续七次的升息了齁。那现在就看看通膨能不能控制齁，如果能控制升息的循环就可能会暂时告一个段落齁。好，那我们刚刚在讲各国的央行到底是升息还是降息或维持利率不变呢，都有一个考虑的因素就是关税齁。那现在关税性的进展呢当然已经跟美国签订协议的只有英国齁。可是呢在90天的缓冲期到7月9号就届满了齁。今天连离这个7月9号也剩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也剩不到20天吧齁。所以这个到底会演变成什么情况不知道齁。那现在就有一些机构也提出了预测，比如说像高盛呢他们就预测说美国总统川普呢到时候啊也就是7月9号缓冲期届满之后呢应该不会如期的恢复课征一些关税齁。高盛的首席经济学家叫海济斯啊，他在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一场演讲中表示说呢，在7月9号期限届满之后呢，就是指这个经济学家跟他的同僚呢都不认为对等关税的第二阶段会实施了齁。甚至他们说预期会继续往后延齁。这个也有利于川普政府继续跟贸易伙伴来协商就是了齁。其实离这个缓征期届满的日子越来越近了齁。各国跟美国的谈判也陆续在进行当中，当然也不重要。那是不是会有转圜呢？我们不太敢讲哈。至少目前看起来呢，有机会了哈。但川普呢是一个善变的人哈。而且各国因应的政策也不一样，所以你也很难说到最后结果发展会如何哈。好，这个是有关于关税的一些最新的发展。那另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呢以色列跟伊朗的冲突齁，好像呢越来越严重了齁。那消息就认为说呢美国可能会介入这一次的以伊的冲突啊，那也有可能会出兵来协助啊，协助以色列啦齁，当然不是协助伊朗啊。那这个是不是真的美国会出兵呢？也有一些媒体在猜测说搞不好这个礼拜就会有动作了齁。我们希望是不是不要比较好啦齁。一旦美国真的加入了这个战争齁，那可能就是一个没完没了了啦齁。这个以色列跟哈马斯的这个冲突问题都还没有解决，现在又跟伊朗来开战了齁。这个现在呢很多人就担心这个事情不解决齁，会引发更严重的后果，不是只有地缘政治的后果，金融市场也会受到波及齁。那就有人来预测说这个以色列呢到底呢他们的防空齁这个系统呢能够撑多久了齁。那有人说呢只能撑十几天哦，可能就没有办法撤去了。大概十天左右呢以色列的防空系统呢就可能会 没办法支撑下去了哈。嗯，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诶，情况又会不一样了哈。那当然啦，之前伊朗也一直有威胁说他们呢，诶，不会妥协，而且呢，也曾经威胁说要来封锁霍姆兹海峡。不过我们在昨天的节目中讲过，过去也有类似这样恐吓过，从来没有实施过。只不过我说过哈，很多事情呢，就怕万一，就怕擦枪走火就是了哈。而且呢，现在以色列打伊朗哈，伊朗的态度啊非常的坚决哈。以色列呢，可能是要想打一场这个消耗战哈，来拖垮黑兰政府哈，可是这个如意算盘真的能够如他们所愿吗？哎，好像也不一定哦哈。所以现在呢，有一些评论者也认为说，再这样子打下去的话，以色列可能也占不了什么样的便宜啦啊。所以这个战争呢、哦，怎么打下去啊？或者是有没有机会停火呢？都要看各方的智慧哈。那美国是不是会介入呢？这个态度现在还是蛮模糊的了哦。当然是希望不要哈，一旦美国介入之后，哇，这个情况又更复杂就是了哈。好，这是最新的一些国际的财经跟政治局势哦。我们先休息一下，再来关心其他的议题。
常忘记剪指甲，胡子也不喜欢刮，茉莉舞等搬家，有点懒惰爱搬家。哦，爱我，爱你不会作假，我心好像小钱包，查嘛你说没句话，学你脑筋像漫画，计划一堆没干嘛。哦，哎呀，我们已经同化。哦，哎呀，爱会让人变成。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女儿啊，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2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劳工自提好处真多。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您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
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知道。
这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昨天美国股市因为是黑人这个黑奴的解放纪念日休息一天，所以呢并没有交易那我们呢来关心一下其他的财经讯息那我们还是从美国看起了。我们知道美国的债券市场最近的表现并不是太理想有一种说法就是呢，很多的国家都在卖美国的债券，那是不是真的这样子呢？美国财政部四月份呢公布了一个报告那报告里面显示说，今年的四月呢，美国国债的前三大海外债主中日本跟英国呢都是增加他们持有美债的比率大陆呢则是从三月份美国的第二大债主退居到第三大债主之后呢四月份继续减持了$82亿所以中国大陆真的有在卖美债所以为什么美国会紧张的原因大概也在这边了因为中国是美国的前三大债主之前还是前二大可是他们一直在卖一直在卖也造成了债券市场一些波动那么大陆对于美债现在的持有的规模降到了$7572亿是2009年以来近16年来的最低虽然是最低了不过还是维持在第三大的持债的国家所以呢是不是呢表示说中国真的拿卖美债这件事情当作是他们跟美国在贸易谈判上面的一个筹码呢现在看起来越来越像了就是了好那至于前两大的这个持有美债的国家呢日本的部分到四月底为止呢他们这个持有的美债的规模是1.1345兆美元那英国的部分呢则是呢$8077亿这几个国家持有的美债都蛮大的而且日本跟英国一直都是美国的好朋友对于美国是表示非常支持的所以大概不会像中国一样把它拿来当作贸易谈判的一个筹码吧我认为了好但不管怎么一讲了四月份呢外资持有美债的总额仍然高达了$9.01兆只三月份的小幅减少了$360亿所以看起来呢这个数字呢好像还是蛮多的并没有说全部的国家或大部分的国家都在卖美债那看起来最大的卖源来源呢是中国了因为呢四月份的这个规模还创下了历史次高的记录所以美债还是蛮受欢迎的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只是说呢中国的卖债对于债券市场的影响呢一定是有所以你看债券市场的波动就变比较大这个长债的殖利率也一直在飙升价格一直在下降所以很多持有美国债券的尤其是公债相关的投资标的像债券基金这些投资人呢真的就是成了受灾户是了两大国债竞争结果倒霉的呢是一般的小老百姓一般的散户一般的投资人你说你气不气呢但也没办法了他们掌有的资源那么多寒水会结冻会影响市场所以只能请多留意一下相关的讯息如果你手上有相关标的的话好这个是有关于美债的部分那另外呢讲到美中的贸易大战打了这么几年下来陆陆续续呢美国也对于一些中国的企业采取一些措施比如说呢对于抖音的海外公司叫 TikTok, 本来呢是都要是 威胁他们了，美国的威胁说，哎，你不卖给我们的话呢，哎，你就得下市哈。可是呢，嗯，这个事情呢一直没有最后的结果。为什么呢？就是呢，哎，每次快要这个感觉上面呢摊牌的时候，美国就给 TikTok 延期哈。那现在呢最新的消息也是他们要继续延期了哈，延期90天到9月19号为止哈，要给这个 TikTok 还有大陆的母公司字节跳动呢再多90天来出售他们在美国的业务哈。那这个已经是川普上任以来第三次来推延期限了那可见呢 TikTok 这个在海外有多风行啊，很多年轻人大概现在的生活都离不开抖音跟这个 TikTok 嘛。如果呢美国真的贸然到让他们下市的话呢，我想可能会引发一些年轻族群的抗议啦啊。当然之前说要禁止 TikTok 这个下市的时候呢，哎，很多人就转到小红书了哈，所以有一阵子呢，他们就戏称啊，从 TikTok 转到小红书的这些人呢，是这个抖音难民了 ，TikTok 的难民了哈，所以美国政府到底会不会让这个 TikTok 消失呢？也有一些这个专家是说了，这个不太可能啊，就连这个白宫的新闻秘书哈，他也曾经表示过说呢，川普已经讲过很多次，他并不希望 TikTok 消失了啊，所以大概就是一个谈判的筹码嘛，你卖给我们美国人就没事了嘛哈。但是看起来中方这边也蛮硬的了哈，谈了那么久也没有卖成嘛，对不对？怎么卖？多少钱卖？什么时候卖？这都是未知之数，所以美国呢又给他们延期延到9月19好吧，我们等到大概8月的时候来看看是不是又要延期了，还是到时候呢真的就卖掉了了。好，这个是 TikTok 美国那个要不要卖的相关的消息那既然讲到中国呢，我们就要看一下中国的一些财经讯息我们知道大陆的经济呢这几年呢忧外患不断，所以呢表现相对来比较萧条，于是呢中国政府呢也希望能够来跟他们的国内的内需市场于是推出了很多的补贴政策那现在呢有消息传出来说呢，之前用的这个国家补贴的金额快要用完了是不是呢马上就要断炊了。只是呢大陆有官方媒体就透露了，之后呢陆续会有人民币1380亿元，等于是台币5700亿元的国家这个补贴资金会在第三季陆续下达第三季就是七月开始所以七月份会不会看到相关的补贴政策又出笼了呢？这个就有待观察了毕竟呢这个补贴有补有差但是呢长期这样补下来用的还是国家的这个国库里面的钱那这样的效果到底能够有多少呢？这个也不敢讲你说没有效果也不会啦你只要有这个太旧换新的消息潮的话，你对这个不管是实质的厂商的利润也好，或者是国家统计这个 GDP 成长的时候，多少都会有帮助嘛，对不对？那所以接下来就看了会不会有一波更猛的补助措施出来了好，那有了这个补助呢，当然啦，他们呢，这个大陆的民众就可以去买家电啦，买汽车啊，等等还买3C的数位商品那这边另外有一个统计，就是说呢，在这个大陆的电动车的销售的部分呢，特斯拉呢，似乎呢，又开始卖的还不错了根据他们最新的一期的中国汽车销售的统计呢，6月9号到6月15号呢，他们全国汽车总销售量是 45.8 万